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今天要看，先读一下第67到第80节。我们其实主要看的会是第67到第70或71节啊，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原来的计划是把这一段经文都讲完了，但是呢没有办法，可能得分两三周才能讲完这一段经文，因为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要歌颂我的救世主，我要歌颂我的救世主。这个是撒加利亚的歌，这个是撒加利亚的预言，他的神学歌啊，我觉得因为他的内容，神学的内容，圣经教导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那我们一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加巴利天使的预言，第一次预言已经应验了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已经生了一个男子，施洗约翰出生了，而且这个撒加利亚终于完全的顺服主，也信了主的话。我们上周所看的在第64节，他说撒加利亚口就开了，舌头也舒展了，说出话来赞美天主，邻里都惊惧。这事儿是就传遍犹太的山地，听见的人都讲这事存在心里，大家说不晓得这婴孩将来如何，主的手保佑他了。所以我们发现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主的话语已经被应验了，加巴利天使的预言已经被应验了，撒加利亚也有信心了，接受了主的话，因此呢他自己也被圣灵感动，在第67节而开始说出天主的话语，开始讲预言。那如果我们看，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看第76节，他说你这婴孩，我觉得有可能哈，谁知道啊，有可能这个撒加利亚说预言的时候，他可能抱起来他自己的儿子，或最起码他和他儿子的距离是相当近的，可能是在一个房间里，也有别的人有可能围着他们，然后他指着这个孩子开始说出天主的话语。那我们先看一下吧，我读，大家跟着看就行了。圣经说，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感动说预言，说主以色列的天主是应当赞美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将他们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诞生有大能的救主。主如同托古时的圣先知所说的话，要救我们脱离众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人的手，向我们的列祖使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向我祖亚伯拉罕所发的事儿，说要从仇敌手中救我们出来，叫我们一生一世在主面前圣洁公义服侍他，毫无惧怕。你这婴孩将成为至上者的先知，因为你要在主的面前开路，预备主的道，叫百姓得蒙赎罪，就晓得主拯救的恩。因为我们的天主向我们发怜悯的心，叫清晨的日光从天上照临我们，住在有安死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领我们走品康的路。那婴孩渐渐地长大，性质强壮，抢见住在旷野，直到只住到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好，我们首先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学习你的话语。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是相当丰富的，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要明白旧约和新约，如果我们要明白你话语的意思的话，我们必须懂撒加利亚的这个预言和他预言内的内容。我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所以我们能看清楚而明白您的话语。我也为我自己祷告，我求你给我口才，给我勇气，给我能力，所以我能讲清楚 这一篇经文，我要为我的听者，你的这些儿女们祷告，天主，你知道他们个人有个人的事儿，他们有个人的负担，肯定有一些私事儿，有的时候也不敢说出来，但是对他们来说是很重的，是很难以处理的。我求你祝福他们，赐给他们力量，我也求你为他们做工，成就你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这个时候，撒加利亚呢，他可能抱起来他自己的儿子，他看着周围的人，然后开始说预言。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他知道他儿子施洗约翰要做世人救赎者的开路者，要做耶稣基督的开路者。如果你看第76节，他说你这婴孩将成为至上者的先知啊，他自己知道在这个时候，因为你要在主的面前开路啊，所以撒加利亚知道这一点，他也知道玛利亚所怀的胎是米西亚，是世人的救主，也是以色列国的救主。在第69节，他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诞生有大能的救主，因为他这个他也知道，他也知道救赎的日子近了，救赎的日子近了。这个也很有意思，在第68节，他说：“说主以色列的天主是应当赞美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将他们救赎啊！而且如果你看第77节，他说叫百姓得蒙赦罪，就晓得主拯救的恩啊！所以他知道我们以色列人天主子民的救赎日子近了。”他也知道九月的预言正在被应验。那有的人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他们觉得犹太人的信仰，现在的犹太人的信仰和以色列和我们信徒的信仰是，或者是九月圣经和新约圣经是完全分开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你要明白，其实哈，这两个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今天有一个犹太人，然后他不接受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拒绝耶稣，他也不但是拒绝耶稣是基督的这个真理，他也是在拒绝旧约圣经的内容和先知的预言。这个是相当清楚的一点。我们要明白九月信徒和新月信徒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凭信心得救的。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因为信主得救。大卫也是一样的，挪亚也是一样的，亚当和夏娃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因着信得，所以得救。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呢，撒加利亚呢，一个祭司，我们通过他的这个预言呢，能更了解旧约圣经和旧约圣经的预言。一个祭司的角度，他是从旧约圣经的角度看耶稣基督的诞生。在第69节，我们能看到大卫之约，大卫之约。你看，在第69节，他说他在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诞生有大能的救主。在第73节，我们能看到亚伯拉罕之约，他说就像我们祖亚伯拉罕所发的誓。而且在第77节，我觉得我们也能说是给我们表示出来新约。在第77节，他说叫百姓得蒙赦罪，就晓得主拯救的恩。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是九月先知预言的应验，他应验了九月圣经和九月圣经的先知的预言。那撒加利亚因为他是一位祭司，他是一位老师，他完全掌握了九月圣经的内容和真理， 因此呢，他这个赞美歌有丰富的神学内容。如果你看第七十节，他自己也提了这一点，他说正如主托古时的先知所说的话，他正在用旧约圣经，正在用旧约先知的话来去证明，或者是来去讲天主的道，天主的道。他说要救我们脱离众仇敌和一切恨我们的人的手。撒加利亚知道旧约时代将要结束，新约时代要开始。我们之前也提过，在马拉基书第四章二节，马拉基先知说，凡你们敬畏我名的必蒙一日照临，其光辉续于万物，你们必得逍遥而出，踊跃如养肥的牛犊。那我们知道四百多年已经过去了，他们进入了一个黑暗期，没有新的启示，天主没有启示他的民，但是天主的应许是没有消失，他是永久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天主不会说谎话。义的光辉正要照着所有盼望救恩之人。天主借着旧约圣经，借着施洗约翰的见证，借着住在人类中间的生命之道启示人类，我要拯救凡愿意信我儿子耶稣基督的人。这个是永不改变的，确实可靠的真理。撒加利亚知道这些，所以他开始开口说预言。在第六十八节他说，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将他们救赎。那我们今天要看六十八到七十一节，我们要看大卫之约啊。你说我完全不懂大卫之约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你慢慢的学习，因为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你不懂这些圣约的话，什么大卫之约、亚伯拉罕之约，这些你不懂的话，你解释圣经会很难啊！你必须懂这些。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一段时间看大卫之约。在第六十九节他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诞生有大能的救主。首先我们要看大卫之约，以色列的王要拯救他的民，永远治理他的国。首先呢，我们要看大卫之约，我们要看三件事情。第一，大卫之约的历史与含义。拿你们的圣经翻到撒母耳下第七章，希望大家能看一看，这样你们能记住。撒母耳下第七章，下第七章我们要从第十二节开始看。首先呢，我说一下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这个时候大卫是以色列的王，然后他自己说我要为主建个圣殿。他说现在我住在一个美丽的王宫，但是天主的月柜是在会幕里，他觉得不合适。他说我应该给天主建一个圣殿。然后呢，我们发现啊，天主说你不能做，这个是你不能做的，你儿子能做，但是你不能做。所以我们先看第十二节，他说你受书满足，与你列祖同寝，我必使你所生的儿子接续你的位王位，他意思是我也必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宫殿，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首先呢，我们发现天主首先所提的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我们也知道这个人物，他在旧约圣经中也是相当重要的。所以他在第十二节他说，我必使你生个儿子，他要接续你的位，他要得到你的王位，而且我要坚固他的国。而且第十三节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宫殿。那我们知道所罗门也做了这一点， 他也建了圣殿啊，我们也知道圣经的历史，也了解这个故事。但是如果你看后面这几个字，他说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永远。那如果你了解旧约圣经的历史啊，你会发现所罗门最后因为娶了外邦人为妻，他开始拜偶像，开始犯罪，然后从他开始，我们发现以色列和犹大这两有国也分了，但是每一个王也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我们渐渐的能发现以色列国也慢慢的堕落。但是在这儿他应许大卫，他说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这一句话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儿他首先呢，他所提的是所罗门他的儿子要为我建造圣殿，但是同时也有另一个含义。我们看第十四节，我必做他的父，他必做我的子，他若犯罪我必责罚他，若辱世人责罚儿子一般，我的仁慈却仍不离开他。我曾离开扫罗，就是我在你面前所弃绝的，你家和你国必坚稳到我前，直到永远，你的国位必坚定到永远。所以他说了这句话，你说这个是什么一个含义？然后人说这个是个约吗？他是个约。如果我们看这个，我给你们读，你不用翻，撒母耳下第23:5，大卫说，我家在天主面前岂非如此，天主与我设立永约，永远的永约，这约与凡事坚固稳定，总不废坏，一切就我的事 和我的一切情愿，主岂不成就呢？他说我有永远的约，天主给我设立的一个永约，他而且这个总不会废坏。所以有两个意思，或者是两个应验，我们可以说，首先呢，我们知道所罗门要接续大卫的王位，他要建圣殿，但是同时在这一段经文他的意思也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的诞生，或者是简单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也要得大卫的王位。那我们之前所学的《路加福音》第一章32，天使启示玛利亚的时候，他说他将伟大，成为至上天主的儿子，天主必要将他祖大卫的位赐给他，是吧？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这个约有两个应验，第一个应验是在所罗门那个时代，第二个应验是耶稣基督出生的和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玛利亚和约瑟都是犹大支派的，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约瑟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的后裔。这个是简单的，非常简单的历史与含义。那我刚才提了一下大卫之约的应验，大卫之约是在所罗门时代有第一次的应验，但是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天主会完全实现或者是应验大卫之约。如果我们看第70，路加福音1:70，他说正如主托古时的圣先知所说的话。如果我们看先知书，如果我们看像撒加利亚给我们提出的古时的先知的话的，如果我们看这些的话，那我们就能明白这个真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一个永远与普世性的国度，他有一个永远与普世性的国度。如果我们看，你们翻到以赛亚书第9，很重要，必须掌握这个真理。如果你不掌握的话，你释经会有很大的问题。以赛亚书第9，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在第6，他说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予我们，正是政府的政，正是为他所建设。啊，正是是他指的是哪一个政府，哪一个国家？他指的就是地球世界所有的正是。他名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权柄日渐增加，平安永无穷尽，必坐在大卫的位，这又出来了，治理他的国，秉公平，行善义，将国保定坚固，从今直到永远。这是万有主有热心而行。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以赛亚说这个孩子他是谁呢？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是天主。首先他是和平的君，而且呢他的权柄要日渐增加，必坐在大卫的位，治理他的国，而且这个国要保定坚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发现大卫之约他还另一个应验，或者是而且最重要的最大的应验，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必要坐在大卫的王位，治理他的国。我们也可以看诗篇第二篇，翻到诗篇第二篇，这个非常非常美的 一段经文，诗篇第二篇。首先我觉得我们把这一篇经文能分三部分，第一个是世人的悖逆，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的国，第三个是一个警告。在第一部分，我觉得是一到三节，如果我们看，他说一邦为何分裂闹乱，列国为何突然抹算，世上君王行起，后伯悔意，要抗逆主，抗逆主所立的首告君，说不如争者他捆我们的绳，牛托他绑我们的锁。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有一天世界的王，世上君王兴起，然后说什么呢？我们就是不服，我们就是不顺服，我们就是不认你的王位，就是不认你的权柄。然后我们发现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如果我们看第四节，坐在天上的必笑，上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主必发威斥责他们，动怒震吓他们，说我已用膏抹他，立他为君在我圣训山。受告君说我喘命，主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子，明明是耶稣基督，我近日生你，你求我，我便将列国赐你为业，将他的死己赐你为产，你必用铁杖击破他们，打碎他们如瓦器一般。所以在那一日，世上的王会兴起，然后说我们就是不服，就是给你干，我们就是不认你的王位。乃那个时候，天主会用耶稣基督灭了他们，打败他们。用什么一个方式？他说用铁杖击破他们，打碎他们如瓦器一般。我刚才说的耶稣基督的国是永远，也有普世性的一个国度。你看第八节，他说你求我，我便将列国赐你为业，将他的四极赐你为产。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会治理所有人和所有的国。那最后的一个警告在第十节，他说现在列王应当觉悟，世上掌权的须受警教，当存警卫侍奉主，当喜乐又当占据，当拜服其子耶稣基督，恐他肃然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反其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又一次能更深的了解他的意思。 他说将来这个人要做要得大卫的王位，而且他会灭绝所有干悖逆干不信不顺服他的人。所以呢，你们现在要做什么呢？你们要觉悟，你们应该害怕，你们应该战兢，而且注意你自己的行为，因为你们便在道中灭绝。但是如果你倚靠他的话，那你有福啊，那你会有福。在撒迦利亚第十四章，撒迦利亚特别多的经文，连什么以赛亚书可能有好几百个经文关于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和大卫之约。但是我就提出几个重要的，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三节，他说起后主必出来攻击这些列王，与从前战争的日子攻击敌人武艺，那日他的脚必站在油果山，这山在耶路撒冷前，在东边山必从中间分裂，从东到西城为极大的谷，山一半往南挪移，一半往往北挪移，一半往南挪移。耶稣基督要打败所有的敌人之后，马上立他的国度。如果你看也是撒迦利亚十四章第九节，他说那日主必为全地的王，全地的王，那日主既为独一无二的主，他的名也必独一无二。这个是大卫之约最后的应验啊，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会治理全，他会做全地的王啊，不认的不愿意顺服的要死，剩下来的人都会俯伏拜在他面前。如果我们看第七十一节，我们能看到第三件事情啊，这个就是万王之王要打败万圣的仇敌，他自己的和万圣的仇敌。在第七十一节他说要救我们脱离众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人的手。所以这个王耶稣基督到最后要打败万圣，或者是所有信徒可以这样说的仇敌，以色列的仇敌首先，这个也是一部分，和所有信徒的仇敌。那你说我们看我们从撒迦利亚的角度来看这一节经文，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因为你知道新约圣经，你也知道，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出生之后呢，他没有立他的国，是吧？他没有打败当时啊以色列人的仇敌，是吧？我们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撒迦利亚在这个时候他真觉得我们能脱离我们的仇敌罗马帝国，他肯定有这种想法，我们能脱离以色列国所有的仇敌。当时犹太人真觉得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立马会建他的国，会打败他自民的以色列国的一切仇敌，而且开始治理这个什么做全球全地的王。这个也不是不好的想法，他们就是借着我看着旧约圣经的预言。撒迦利亚所不知道的是什么？他所不知道的就是他不知道他的民会拒绝他们的王，他不知道犹太人会拒绝耶稣基督，他正在盼望着王的来临。我们知道这种人也存在，像他和他妻子，像玛利亚，他们正在盼望着王的来临，但是大部分的犹太人拒绝他。但是如果我们看二章三十八节，他说当那时候进前来也赞美主， 又将这迎海的事儿，耶稣基督这迎海，告诉耶路撒冷一切盼望得救赎的人。有一部分人盼望着王的来临，有一部分人盼望着大卫之约的应验，啊，但是最大一部分人呢，拒绝了耶稣基督，特别是搞政治的，所有有权有势的人拒绝了耶稣基督，也不愿意让他做王。很有意思的一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21:5，他说有人指着殿宇说，圣殿说，这殿宇用美食和贡献的物装饰得甚好。耶稣说，你现在所看见的殿宇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都必拆毁了。他们问耶稣说，父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儿？这事将要临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他的意思。他们说你看这个圣殿特别美啊，都是人贡献的，都是人奉献的，而用这些宝石啊，美丽的建材来去建天主的圣殿，你看美吧。然后耶稣基督说什么？这些肯定必要拆毁。那在他们的眼里，为什么这个难以接受呢？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你应该说，你应该拆毁的是罗马人的壁垒，你应该拆毁的是罗马帝国的建筑，你要做我们的王，你要接续大卫的王位，你要治理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歧视我们的人，这些逼迫我们的人。但是他说，他要告诉他们，还不到时候了，还不到时候。而且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没有完全明白，当时也没有完全明白，像他跟随他的门徒们都认为，他现在要立他的国，他现在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罗马帝国的我们的仇敌。但是你看他死而复活之后，在《使徒行传》1:6，而且这些跟他在一处的这些门徒呢是非常属灵的，也是爱耶稣基督的。然后他们在6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要幸福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被埋葬了，已经复活了，然后花了一段时间教导他们管理他的国。然后他说，我们是不是到时候了？你现在是不是要立他的国？包含着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门徒们开始讲福音的时候，他们都得解释，然后说不不不，他耶稣基督必须为世人舍命。因为当时犹太人都觉得，哎呀，他能做弥赛亚吗？他没有立他的国，他没有应验大卫之约。但是在7，耶稣说，时候日期是父用自己权柄所定的，不是你们可以晓得的。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又简单又复杂，我讲的比较简单化的啊，但是又复杂。但是为什么啊，耶稣基督没有在他诞生之后，或者是他在世上施工之中，他为什么没有建立他的国？最明显的原因和理由是因为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因此基督没有设立他的国。约翰福音1:11，我觉得是最清楚的经文。他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纳他，他们拒绝了他，不接受。而且犹太人不但是拒绝他们的王，他们也杀了他，动手也杀了。在约翰福音19:15，圣经说，他们喊叫说，除灭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们的王，道成为肉身。然后犹太人喊叫说，除灭他，除灭他，钉他在十字架上。 毕拉多又问他们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吗？众祭司长这些有权有势的回答说，除了盖撒我们没有什么王，除了盖撒我们没有什么王。所以我们在通过这一点经文，我们能看得很清楚，他们完全的拒绝耶稣基督，完全的 拒绝他做王的权柄，除了盖撒之外我们没有什么王。那天主因为有太人的笃信，使他的福音被传到外邦啊，是被他的福音传到外邦。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看看罗马书第十一章，但是我今天就要看第十九到第二十节，这是保罗所说的。他说，你若说那树枝被掘正是为叫我接上，不错的。他这个指的就是犹太人，他因为不信所以被掘，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耶稣基督在这个时代选择外邦人，选择他的教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了他，拒绝了他王的权柄，而且拒绝了他的道和他的福音。所以呢，他开始使用异邦人，也设立了这个教会时代。天主因为犹太人不信啊，他们这些犹太人被掘，但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是他要立他的国。简单的看几个经文，然后我们就结束。在犹大书第十四节，所以在这个经文，在第七十一节一章七十一节，他说要救我们脱离众仇敌和一切恨恶我们的人的手。撒加利亚可能觉得，可能是等到耶稣基督长大了之后开始他的事工，他就会做这一点事情。但是呢，这个也会被应验啊，在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在犹大书第十四章，亚当的七十孙以诺曾指着这些人所预言说，主必同着万圣降临，审判世人，刑罚他们中间一切犯罪不虔诚的人，因为他们有不虔诚的心，行了不虔诚的事，又向主说了亵渎的妄言。以诺应该是创世纪第五章第一个先知，他都开始预言这件事情，耶稣基督要降临，而且他降临的时候，他要通着万圣所有信徒一起降临。在降临的时候要审判世人，像撒加利亚所说的，要救我们脱离众仇敌和一切恨恶我们的人，要刑罚这些不虔诚的人，犯罪的人。我们看摩西录第十九章，这个很关键，如果有圣经你翻到摩西录十九章，我们看一下从第十一节开始看。圣经说，我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是成为忠心诚实的。那这个很有意思。那为什么用忠心诚实的呢？因为他要遵守他的诺言。他一直启示他的先知，他一直漠视他的先知，也赐给我们这个应许，我必降临，我必审判所有拒绝我的人，所有启示我民的人，你们的仇敌和我的仇敌，我必要灭绝他们。所以他忠心诚实，他照着公义判断征战，他的眼睛如同火焰，头戴许多光冕，又写着他的名，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染了血的衣服，他的名成为天主的道。我们知道天主的道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对吧？太初有道，是吧？我们也知道这一点。在第十四节他说，在天上的诸君都穿着洁白的司马布衣服，骑着白马跟随他。 那你说在这一节经文，在天上的主君都穿着白色的这个衣服，这些人是谁呢？万圣，像有大叔所说的，必同着万圣张领审判世人。那这个是谁？是我们啊，我们已经被提，在那个时候我们会跟着他一起。那个这个白衣是什么意思？他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现在像他，我们是被称为圣洁。在那个时候我们骑着白马，他在我们前面，我们跟随他，而且会坐那儿看他审判我们的仇敌，而灭绝所有不服不顺服天主之人。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参与啊。那你说哎呀，我感觉这个有点过分吧，啊，我不想看。但是我告诉你，当你真正的受逼迫的时候，当你真正的懂透这个世上的邪恶的时候，而且当你真正的明白这些人的悖逆的时候，你会愿意参与，你会愿意参与，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会跟主一样，跟耶稣基督一样，你的思维方式，你的价值观，你的一切，你会什么样去看这些罪人，会跟耶稣基督看他们的这个眼一模一样。我们应该盼望这一天，我们应该盼望着这一件事情。当撒旦和他的鬼和所有反对天主知道的人说，你们算什么，你们这些软弱之人，你们这些软弱之气，你们这些说你们是跟随主的，但是我看你们在世上什么也没有，你们没有权，你们没有事，你们没有钱，你们什么也不算。你说是的，但是有一天我们会什么？会穿上白洁的衣服，洁白的衣服，骑着白马跟随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我们会算点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会算万圣耶稣基督的儿女们。哎呀，在第十五节他说，又用快刀从他口中出来，可以砍列邦，并用铁杖辖管他们，又践踏全能天主圣怒的酒醉。他在他腿边的衣服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是大卫之约最后的应验，而最全的应验。你要懂这一点。你人说大卫之约，因为老就是喜欢神学的人，懂圣经的人会老提这一点，所以你要明白大卫之约是什么一个意义。就是早晚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要接大卫的王位，他要治理，首先是以色列国，但是也是全地都要在他的管理之下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再一次读一章的路加福音一章的68节，他说，主说，以色列的天主是应当赞美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将他们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诞生有大能的救主，正如主托古时的圣先知所说的话，要救我们脱离众仇敌和一切恨恶我们的人。现在你能明白这个意思，早晚他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仇敌和一切恨恶我们的人。我们信徒呢，我们应该喜欢提耶稣基督的怜悯和他的爱，这个很关键。我们老说耶稣基督他是世人的羔羊，对吧？他是为我们死的羔羊，舍命的流血的羔羊。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也是犹太支派的狮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他又是怜悯者，他也是审判者。到那一天他就会审判一切所有悖逆他的人。对于我们信徒呢来说，我们应当盼望这日子， 也应当热心地侍奉主，因为这个天要来临了。那对于非信徒来说，你今天有怜悯，你今天有恩典，因为天主赐给你得救的机会。但是你要知道，而且我要劝你，审判的日子要来临，而且我们的王不能接受未信的人、悖逆的人啊，他不能接受啊，审判的日子要来临。我们有的时候有这种错误的想法，我们说，哎呀，我不是信徒那一派的，但是我也不是反对信徒的那一派。但是在天主的眼里，你要不是跟耶稣基督一伙的，你要不是在审判之下，你要不是他的仇敌啊。所以在第七十一节，他说要救我们脱离众仇敌。这个意思是什么？所有非信的人，所有非信徒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大卫之约啊，特别多的经文，但是我们今天就简单的看几个。但是你们要明白大卫之约是什么意思，你要明白他说耶稣基督是羔羊，你这个要明白。他说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这个是什么意思？要他圣经说他要接大卫的王位，你要知道这个是什么一个意思。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我们祷告之后你可以上来问我一下就行。好，我们祷告。我们天父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学习你的话语，带领我们，也是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这样的话，奉耶稣的名求。